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将于3月21日开启古巴访问之行。美国密西根州星期六夜间枪击案造成6人丧生。中国在争议岛屿部署导弹加剧各方争议。美国政治消息，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分别在内华达和南卡胜出，杰布·布什退出竞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3家官媒，在访问后谈到，中国官媒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有舆论认为，这次视察是中共对言论自由进一步限制的信号。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个月访问古巴，成为近90年来第一位在任期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说，他和妻子米歇尔将于3月21日开启对古巴首都的2日访问。奥巴马说，他将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商讨两国如何继续关系正常化过程。他补充说，我将与古巴政府说明我们之间严重的差异，包括民主和人权。星期四，两名与古巴有紧密联系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批评了奥巴马计划的这场访问。参议员卢比奥的父亲50年代从古巴移民到美国，他说，两国双边关系在去年的解冻没有促成古巴人权记录上的改善。位于美国北部的密西根州星期六夜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6人丧生，另外3人严重受伤。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地点距离有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以西大约250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当地警方负责人对媒体说，死者当中有4人是在一家餐馆遇难的，另外2人是在一个汽车行遇难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在餐馆遇难的4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年仅8岁的孩子。当地警方表示，已经抓获嫌犯，该嫌犯被形容为是一位40多岁的白人男子。目前还不清楚该嫌犯作案的动机。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以便让现任总统莫拉莱斯可以在2019年目前的任期结束之后继续连任，也就是第4度连任。前一段时间，玻利维亚民众在此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一直持平，不过最近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位以亲民形象为立足点的总统是否真的完美。原因是公众得知莫拉莱斯从前的一位女友就职的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有油水的合同。另外，据说莫拉莱斯还曾于2007年的时候同这位女友有过一个私生子，而孩子在不明的情况下死亡了。莫拉莱斯说，这些都是企图抹黑他的伎俩。分析人士说，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大概是莫拉莱斯在2006年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之后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次有关其政治前途的挑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是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主要行动方，并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言行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
It isn't just President Xi's comments that
我们认为中方说过他们无意搞军事化，这不只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克里会晤时也同样说过，而他们具体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我知道我们经常重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习近平去年承诺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一直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承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大多数的国际社会成员都认为，对岛屿的进一步人工填海和军事化是导致局势紧张加剧的主要原因。他说，
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在南中国海已经引起够多的紧张，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无论是对人造岛礁还是自然岛礁的军事化，都对降低局势紧张没有帮助。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五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系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四援引中国国防部的话说，中国在相关岛屿上的海空防卫部署很多年前就已存在。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所说的南海不搞军事化，不包括西沙群岛，指的是南沙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七个岛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上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曝光，引发有关此举对地区安全可能造成长期影响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关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心日益高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五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另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相互指责对方是南中国海紧张加剧的始作俑者。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跟新西兰总理一同出席记者会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陷入国际关系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其他大国的焦虑，进而导致冲突。特恩布尔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陷入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应该通过国际法，通过我们可以运用的所有机制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和特恩布尔都认为，南中国海主权各声索方保持克制，不搞岛礁建设并配备武器，这点非常重要。约翰基说，
任何激化局势的行为都会对地区安全与经济非常不利，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相关各方必须考虑合情合法的解决争端。
约翰基和特恩布尔的言论引发中国的严厉抨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当事国。他说，我们希望两国客观看待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经纬。中国声称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尽管在那片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或者飞机跑道并不是中国首开先河，但是北京的扩张步伐和范围都让该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惊恐，尽管北京一再声称不会让那一水域军事化。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信息，从2013年起，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面积达2900英亩。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上部署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稍早曝光，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跟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阳光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最近在西沙群岛中的武迪岛部署导弹有悖于中国做出的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科比在一次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说的是一套，但似乎做的是另一套。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军事化的努力有停止的迹象，中国在让该地区更加稳定更加安全方面没有作为，事实上他反而让事情更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华盛顿应该对南中国海争端加剧负责。他说，
多次派出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逼近甚至深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临近海空域，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演习或联合巡航。上述行动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星期四晚间，美国的全球情报顾问公司斯特拉福公布了一篇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武迪岛上军事活动更加详细的卫星图片。但是斯特拉福的分析认为，导弹部署不一定反映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在卫星图像分析公司 All Source Analysis 的合作下，这篇报告不仅再次确认了部署地对空导弹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岛上战斗机机库和可能是武器库的建筑的详细信息。斯特拉福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尽管红旗九地空导弹的两个电池的确说明了明显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在沙子搭成的平台上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这说明他们或者只是训练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炫耀武力。斯特拉福公司的报告还说，沙台最近才建成，人们从12月拍摄的画面上看到了当时岛上正在进行的疏浚活动。报告说，导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沙台的有些地方正在退时，导弹部署的清晰度增加了中国意在传递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三说，中国目前有关中国海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各生索方应当尊重国际法，欧盟和美国共同支持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的官员克劳斯伯策特表示，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的效果是负面的。
Actually, I strongly believe China's current policy is not in its.
事实上，我坚信中国目前的政策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代价非常巨大。中国迫使邻国组成联盟对抗中国，这些国家本来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在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和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意图通过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司司长贡纳维甘德在研讨会上说，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单边或军事化行动。
我们呼吁各方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等国际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于2015年10月作出裁决，认为自己有权受理菲律宾提出的诉讼，预计仲裁裁决将于6月作出。但是中国一直坚称南中国海问题涉及领土归属问题，因此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欧盟驻华盛顿官员伯策特在研讨会上说，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共同意见的力量。他说，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尊重海牙法院做出的国际仲裁，那么这种强大的意见就很难被忽视。
西方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见对北京也是重要的。
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国际法得以维护，威胁不会升级成为行动的唯一国家。他说，欧盟支持美国确保国际法的贯彻落实，同时欧盟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密切合作。
我们共同支持维护国际法，认为国际仲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约束力。美国和欧盟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强调这一点。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在研讨会上说，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全球努力，美方乐见欧盟与美国及地区各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欢迎欧盟与美国合作推动基于国际法的地区秩序，让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航行、飞越和商贸自由能够得到维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也就是伦敦市中心的唐宁街10号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6月英国民众做出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全力的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2天的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让步计划，对此卡梅伦称为特别地位。在美国国内，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即那里的民主党人认为由希拉里来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52%， 他的竞争对手，党内竞争对手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 48%。分析人士认为，克林顿在全美范围内的成功构建竞选网络班底还是很强大的，桑德斯要想在全美范围内赢得更多的选票，则必须花更大力气赢得年轻人以外更多的全体选民的支持。到目前为止，青年人是桑德斯的主要支持群体。在共和党方面，南卡罗莱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期间川普胜出，得票率为 34%。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各赢得了大约22%的选票。继11天前赢得了东北部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初选之后，川普这一番又赢得了南部的这个州党内初选，其迄今为止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领先地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宣布退出这次总统参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有关南中国海岛屿的争议。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是中国为在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做的准备，是中国最终在南中国海建立禁行区的开始。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峰会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武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的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You know, I think it's a direct response to recent FONOPS.
实际上并不是巧合，我想这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2月15日到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亨斯勒说，中国选择在武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具有挑衅性。他说，中国实际控制武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武迪岛上也曾有过军机。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做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reclaimed, you know, the three larger reclaimed islands.
我认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仅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也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他们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查。他们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程斌说，这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这和他们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说法一致，与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与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是最终设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修建防卫设施一直多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short-range artillery.
这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的国家在岛上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大炮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格莱伊也强调，这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些载具看起来很像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报道说，红旗九类似于俄罗斯的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造成严重的威胁。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与他们发出的战略讯息相比，我倒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的威胁。这个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传统基金会的成兵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it needs to pick areas and sites that send a very clear signal.
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
他还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仅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向中国共同发出信号，即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周边国家一起，让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家官媒视察。2月19号这一天呢，这三家官媒接受了视察。人民网报道说呢，习近平这次视察的目的是为当天下午召开的新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做准备。在会上，习近平谈到，中国官媒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同时强调，新闻媒体必须加强看齐意识。部分舆论认为，这次视察是中共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限制的信号。据观察，新浪等网站一度关闭了与视察有关新闻的评论页面，重新开启之后，网民的负面评论也被删除的非常迅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共上台以来，历任领导人对新闻媒体都非常的重视。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新华社2月19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家办新闻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邓小平上台后也曾先后四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并修改106篇社论。胡锦涛更是亲临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但是像习近平这样一天内接连视察三家官媒仍属罕见。有观点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枪杆子完成改革后开始进军笔杆子的改革。据观察，从2014年起，人民日报等官媒的一把手陆续进行了更换。2014年4月，杨振武和李宝善分别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2015年1月，蔡明照接替李从军任新华社社长。2015年4月，央视台长也改由广电总局副局长聂晨曦兼任。多维的文章分析说，习近平正在对宣传系统进行改革，要打破目前陈旧的宣传结构与过于官僚化的话语体系，同时开启强势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为迎接习近平的到来，央视的大厅打出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现场图片在推特上热传，海外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此举似有些阅兵的意味，也有评论批评央视等官媒不拿自己当媒体人。人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发推特评论说，难得说句实话， CCTV 承认自己姓党，荣耀接受希特勒的检阅，笔杆子和枪杆子、刀把子、实质都是党卫军。旅美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表示，不明白央视姓党有什么好热议的， 头蛇什么时候不姓党来着？就算曾有焦点访谈，你能说焦点访谈不姓党？党的哪一次杀人运动、洗白运动、抹黑运动、造神运动，央视不冲锋在前？而推特名为小杯的网友发推特说，中央从来就姓党，这点不用过分的解读，真正值得解读的是央视领导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把这次视察看作检阅，这才是重点。这帮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媒体人，也从来不把报道的东西看作新闻，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一支专业造假的军队而存在的。中共视一切为斗争，这点从军区改战区也能佐证。习近平这次视察一圈，不仅央视借机表了忠心，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副主任普利彦也赋诗一首，诗名为《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旨在表达对习近平的仰慕之情。美国《时代周刊》随后将此诗译作英文并报道，认为这首诗的出现是中共严厉打压媒体的产物。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人都如普利叶般的肉麻，另一些被认为有新闻理想的人选择了出走。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央视的所谓台柱子李勇、柴静、郎永淳、张泉灵、刘建宏、赵普等也纷纷出走。赵普离职前一个月在微博上写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逐，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习近平在2月19日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把党的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守党性原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过去一年，中国言论空间加剧收紧，媒体的生存举步维艰。但是前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曾对美国之音乐观地表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抵住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看看有关历史，苏共斯大林以及中共毛泽东时代的大清洗和大饥荒，以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分别造成了两国千百万民众家破人亡。但两国官方今天却试图利用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进一步拉近双边关系。莫斯科市正在加紧准备毛泽东纪念馆在夏季开门迎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市政府说，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将被改建成为毛泽东纪念馆，7月份将正式对外开放。这栋两层建筑位于前贵族庄园内，1928年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当时的苏共领袖布哈林等人都曾在会上发表演讲。中共六大遗址曾在一场火灾后变成废墟，长期荒芜，但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这处多年无人问津的建筑产生兴趣并给予重视。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曾参加了成立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启动仪式。当年9月份在圣彼得堡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向中国转交这处建筑并成立中国文化中心协议的签字仪式。中国将租赁总计数千平米的这栋建筑以及周围场地49年。俄中领导人今年将会举行多次高峰会晤，但是两国尚未宣布习近平7月份是否将会访问俄罗斯 参加中共六大和毛泽东纪念馆的开幕仪式。莫斯科文化遗产部门领导人透露，去年秋季开始了中共六大遗址建筑的修复。修复工程总设计师吉谢廖瓦表示，建筑物的修复已经基本完工，现在仅剩下了周围场地的修缮平整。他说，毛泽东纪念馆的多数展品将由北京运来，展览大厅里将悬挂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以及当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的照片，参观者还能看到用中文书写的中共标语口号和毛泽东语录。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中苏关系从密友变成了敌人，这两个共产党大国还大打出手，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许多俄罗斯人，特别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都对毛泽东印象恶劣。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接受了苏联的大笔援助，没有苏联支持，中共无法执政，但毛后来却恩将仇报。不少人也把这位中共领袖同被称为食人恶魔的斯大林相提并论，也有人引用斯大林当年的话来评价毛泽东。斯大林曾经怀疑毛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把毛称为表面是红色而内心却是白色的红皮萝卜。关注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双方现在特别想从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中寻找共同点，让人非常奇怪。一方面，斯大林有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趋势，但尽管如此，现在想要兴建有关斯大林的纪念建筑仍然会受到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提到毛泽东会让人们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双方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人、苏联人都对中国的文革，特别是毛在中国所搞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因此许多人也就觉得中国国内的一些有关毛的纪念性建筑非常滑稽可笑。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喜爱的是那些在毛统治时代没有遭到破坏的中国的古老文化，他们更愿意去看西安和万里长城，而对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并不太感兴趣。与此同时，一本名叫《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者在俄罗斯足迹》的大型画册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发仪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官方学者都参加了相关的推介会。这本画册由俄罗斯著名的远东研究所编撰。中俄两国官员在画册推介会上都呼吁更积极地发展红色旅游，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尼克里斯基说，鼓励那些自己掏腰包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接受红色文化的洗脑似乎并不妥当。他举例说，苏联时代虽然保留了许多有关列宁活动的遗址，但在介绍布尔什维克反政府活动时也很谨慎，因为苏共当局害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文化会让当时的苏联人效仿，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尼克里斯基说，一些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也不一定会认同共产党的红色历史文化，而俄罗斯更有许多古老的东正教和东斯拉夫的历史文化能够吸引中国游客。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两国民众遭受迫害的历史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尼克里斯基说，比如俄罗斯有一些废弃的监狱，这些监狱过去曾被用来关押过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时代又被当作古拉格集中营，还有不少其他的类似的地方，中国游客肯定会感兴趣，也能产生共鸣。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许多有理想的青年曾经前往苏联，希望能够获得摆脱国家落后的经验。苏联也借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中国当年学习苏联等于走了很长的弯路，但中国人比苏联人更早意识到走苏联的道路是死胡同，因此开始改革，引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苏联人比中国人更晚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没能够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一月的选举中赢得人民的强大授权，但北京方面仍然在评估如何回应蔡英文和他所代表的民意。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建议，蔡英文政府在其中国政策中寻求新的战略支柱点，争取广大中国人民和社会的民意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及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和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后任博士尹立桥19日在美丽岛电子报发表文章，建议蔡英文政府寻求新的台海两岸关系支柱，加强与中国大陆社会和民意的互动沟通，争取两岸关系和缓和解的社会基础，作为其两岸战略发展的新方向。文章指出，选举结果显示，台湾人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和信任，现在对新政府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寻求中国的信任和谅解。但中国可分为政府与人民，为了以小博大，台湾政府需要争取更多大陆人民的谅解和支持。因此，新政府上台后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以台湾人民的内部共识为基础，争取美日支持，团结大陆人民，争取大陆谅解，创造两岸和解。对于台湾选举结束后台海两岸关系的状态，美国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这个星期在一篇解析《九二共识与两岸未来》的评论当中说，尽管蔡英文已经朝中国想要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北京并没有松动其立场。荣恩兰在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发表评论指出，蔡英文在台湾选举后透过《自由时报》专访中对北京释放出一些信号，被认为是在对北京所坚持的台海两岸互动基础“九二共识”做出立场调整。但是包括理解尊重九二会谈事实，两岸可在20多年来协商所累积的成果和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互动等说法，并无法满足中国要他对九二共识及其重要意涵一中原则明确表态的要求。荣安兰说，或许很多人都希望北京能够展现弹性和创意，对蔡英文调整立场的做法做出善意回应。毕竟这虽然是对中国所坚持的政治基础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对蔡英文来说已经是跨出极不容易的一大步。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持续表达对两岸关系未来的不确定和疑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最近提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发言，更是一个不寻常表态。不过，研究台湾政党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认为，台海紧张无法避免，因为台海两岸政治体制不同，只要北京坚持台湾人民必须接受他的条件，那么台湾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难避免紧张。关键是，如果台湾已经做出许多努力，但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像当年对待陈水扁一样对蔡英文冷遇，美国政府必须抗拒北京把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台湾的意图。任雪莉上个星期在众议院一个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听证会上告诉议员，蔡英文任内很可能台海会发生紧张，但这不会是因为台湾方面的挑衅，而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根本不同的目标。他说，只要北京坚持台湾必须接受统一，那么无论在台北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定会有紧张，因为北京当局的要求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任雪莉更提醒议员，支持并保护台湾日渐成熟的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美国不能够把台湾人民积极护卫自己民主混淆成麻烦制造者的作为。任雪莉说，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知道追求正式的台湾独立既不必要也有风险， 但他们毫无兴趣被并吞到中国内部，他们只想维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民主体制，但与此同时也和他们的邻居中国维持和平合作的良好关系。他们的目标，正如蔡英文的政策，也反映出同样的立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威胁。中共中央月初在北京举行对台工作会议，听取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工作报告。主管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在会中指示，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会议更要求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并加强与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政党和团体接触交流，维护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日前新出版的中文书中提到，钓鱼台不属于台湾，台湾不必主张独立等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驳斥了李登辉的说法，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也表达了民进党在该问题上的主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上市的李登辉新著《余生：我的生命之旅与台湾民主之路》是他2014年在日本出版的《李登辉送给日本的话》的中文译本。该书一上市，其中言论即刻引发争议。该书中争议最大的是李登辉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评论。他在书中说，钓鱼台列屿不归属台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2月18日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与台湾属岛的事实毋庸置疑，任何国人否认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的主张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政府与国人都不能接受。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曾收到李登辉的大力提携，不过蔡英文2月17日明确表示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民进党立场一向很清楚。立法院长苏嘉全同日在被媒体问及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时也表示，钓鱼台当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此外，李登辉书中称现在的中华民国是第二共和，以及两岸应该是两个国家等观点也引发批评。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在驳斥第二共和说时强调，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绝不是什么第二共和。李登辉新著言论本身存在争议外，从实际上讲，该书中文版此时面世，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会令他曾大力提携现实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感到尴尬。前立委邱毅在其脸书上贴文称，李登辉出版《余生》有两个动机，一是为祖国日本再尽心力，二是想为蔡英文戴上紧箍咒，使蔡继承李登辉路线。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在联合新闻网上刊发的评论文章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李登辉最近的作风是先向日本祖国交心，报告自己的生命之旅，再回台湾给蔡英文下指导棋，教他台湾民主之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严正生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当初在李登辉执政的时候确实就是两国论的作者，那个是没办法否认的，但是在钓鱼台这件事件上，他的主张确实他也讲了，他现在说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严正生教授说，蔡英文可以说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而这样可能会给李登辉提供下台阶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讲述中国大饥荒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取哈佛大学颁发的路易斯·里昂奖的消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以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发表社评，说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此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儿不过分。社评指出，杨继绳所著的墓碑一书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的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社评引述一位教授的话称，该书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单仁平在社评中表示，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社评说，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使用史料不及，逻辑也有问题。社评写道，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由于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集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评论杨继绳这部著作的社评称，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单仁平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写社评常用的笔名。几天前，胡锡进在微博上罕见地发出一个提倡宽容批评言论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议。他这个与平日的评论语气迥异的帖子说，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的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的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方官员都能为实现言路宽松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锡进星期三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的请求，并不肯回答人权律师朴志强的网上批评言论是否应该宽容。他表示，他要说的都在其评论和微博里了，除此之外他不予置评。在这篇关于不准杨继绳领奖的评论中，作者承认新中国过去有不少的伤疤和辫子，但是没有触及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新华社或者有关部门剥夺了杨继绳的公民旅行自由权利，也没有论述依据什么来认定他所说的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稍早，75岁的杨继绳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环球时报批评他的评论歪曲事实、勾线。被问到为何遭禁止领奖时，他低调答道，不好说，不能去就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对荣誉已经看淡了，随即挂上了电话。不久前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宗旨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表公告说，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科学家说，在治愈糖尿病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请听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血液中含糖过高不是件好事，
但是健康的人体可以通过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调节血糖。如果身体由于遗传因素或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能够调节血糖，那么糖尿病人在之后的人生中就得每天不断监测血糖和注射胰岛素。血糖监测器和胰岛素注射泵在市面上都能够买到，但是到目前为止，研制一个不需要血糖监测的胰岛素自动注射泵却是个难题。在经过了近20年的研究之后，哈佛大学的科研人员说，这个难题也许很快能被攻克。
我们用病人模型、计算机模型和数学模型来预测未来的情况，因此我们能够了解注射胰岛素后怎样影响血糖水平，以及血糖在未来1-2小时会怎样变化。
科学家说，胰岛素自动注射泵有望在今后5年内上市。如果能够找到治愈糖尿病的方法，那就更好了。答案可能就在这些小鼠身上。有一种类型的糖尿病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也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杀死产生胰岛素的胰腺细胞。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研制的一种凝胶状物质能够保护这些细胞免受攻击。
我们从干细胞上取下人类胰岛细胞，真的治愈了这些糖尿病的老鼠，药效达几个月。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我们把这些小球状的新物质放进灵长类动物的腹腔，不会产生疤痕组织。如果我们要把它们用在人类身上，这是重要的一步。
科研人员乐观地表示，通过其中一种方法，或者是两者相结合，他们将能在几年内减轻糖尿病患者的痛苦。美国之音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2个小时的节目，其中包括美国万花筒反映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和台湾连线的现场报道等。我和各位听众在今晚10点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谴责朝鲜最近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使用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2月7号的发射是朝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严重违背其国际承诺的行动。1月6号，朝鲜进行了2006年以来的第4次核试爆。联合国安理会2月7号举行紧急磋商，强烈谴责朝鲜的导弹发射，并宣布将针对朝鲜的行为通过包含重要措施的新安理会决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说，联合国必须采取毫不延迟的果断行动，这点非常明确。鲍尔说，朝鲜的每一项违规行为都进一步接近实现他宣称的开发携带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我们绝不能也不会允许朝鲜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每一次挑衅，每一次违规行为都需要我们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由于朝鲜的决定和行动，我们必须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让其承担严重后果。克里国务卿指出，朝鲜的导弹发射不仅威胁朝鲜半岛的安全，而且也威胁到地区和美国的安全。克里国务卿重申了美国捍卫韩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坚定承诺。为了应对来自朝鲜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和韩国做出一项联盟决定，开始有关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导弹系统的正式磋商，探讨部署这套导弹系统的可行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表示，萨德系统只是针对来自朝鲜的威胁，这套系统的技术优势就是应对这类威胁。国防部发言人库克在回答朝鲜对部署萨德系统可能做出的回应这个问题时说， 如果朝鲜真的关心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停止挑衅行动。他的这些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开始遵守这些决议是朝鲜的绝好起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